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普通书信。这是杨恩牧师为大家主讲雅各书。我们对雅各书的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段落了。其实这一刻我们会集中在雅各书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二节。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二节可以分成两段，第一段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主题呢是警告为父不仁。第二段呢是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讲到在患难中我们怎样学习忍耐。那么因为第一段提到贫富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上一次已经提过几次，所以这一次讲解这段经文的时候，从第一到第六节，我的讲解方式就会比较注重在解经这方面。雅各书第五章第一到第六节的主题呢是富足的这个审判。雅各十分重视贫富的问题，贫富视为人生信仰的一种的考验。雅各关注当时社会贫富的现象，那么这个在书信当中的内容讲到贫富的分别呢，在其他段落都有记载。譬如说在第一章的九到第十一节，第二章的第一到第十三节，还有就是第四章的十三到第十七节。那么现在来到第五章也是提到相似的这个问题，所以在简短的书信当中有多段的经文呢都是跟贫富的主题有关，可见贫富在这本书的重要性。雅各论贫富的主题呢也是相当的清晰。首先在第一章第九到第十一节呢，论及贫跟富的遭遇虽然不同，但是它的重点都放在永恒上，因为生命是十分短暂的，财富不能够换取生命。那么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三节强调不要轻看贫穷的人，同时也不要高抬富有的人，因为人的价值不在乎穷或者富，要紧的是抓住天国的应许，天上的智慧，珍惜生命。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三到第十七节提出人心所筹算的赚钱致富的方法呢不是人能够控制的，而这个是掌握在生命的主手中。最后第五章第一到第六节对富人的不道德所发出的严厉的审判，神是最终贫者跟富者的审判官。雅各所注重的不是如何致富或者鼓励生产，也不是讨论贫富的解决的方法，他所关心的是生命跟财富的重要性，或者说他的关系是什么，又如何处身于贫或者富。财富是今生的事，而重视今生又仰望永恒主的人是有智慧的，他不为财物所捆绑，他经得起信心的考验，有正确的价值观面对变幻有限的人生。人可以将焦点放回对荣耀基督的信心宣告中。所以第五章呢一开始的时候他的思路其实是跟第四章第十三到第十七节是有连续的，对富有人家的这个审判。那么雅各书第五章第二到第三节呢，雅各就开始宣告富人如果是不仁的话将会得到审判，指出财物并不是长久远流，有一日都终归会过去。雅各运用了排比的片语，以财物 衣服、金银这三组的名词呢，涵盖财富的意思。然后雅各也用三组的这个动词呢，来描述财富的短暂。他所引用的三组的动词就是朽坏、蛀坏、败坏。对富人的指控是因为他们浪费资源，经营上面都是证明他们的恶。财富不是罪恶之物，但问题是如何运用钱财产业。他们大可以运用许多出来资源行善，帮助贫穷的人。所以主耶稣也说过一句话，说要积财宝在天上，马太福音书的第六章二十节就是这段经文的出处。那么在这里所提到的是有相似的意思。那么如果是富者他们积财为着自己的话，用不仁义的手段去欺压贫穷人，所以雅各这里就用了火的隐喻来去警告那些为富不仁的人。火在这里是跟末世的审判有关系的，因为火的破坏性很强，在末世的时候上帝的审判也是如此，如火一般吞噬富有人的肉，就是他整个人。在这里所描画的是相当可怕的，将来的审判就活现在读者的眼前。为何这些富有人会遭受到末世的审判呢？第三节就解释这个理由了。第三节就说积财，那么在这里呢，对上文指的就是讲到不善用资源，他们的行为是以财富去延续呢永生。在末世的日子相对于现在指将来天国的这个事情，意思就是说这些富有人家以为他们积财的话就可以连续他们的生命甚至到末世。积财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但以为财富能够使人们在永生中有份，那个就是一个幻想了。人们不应看重金钱过于永生，就是这一节经文所要提出的教训。因为没有人能带着金钱财宝进入坟墓而又能转入天国的，财主进天国是何等的难啊。所以在地上积财的方法，其实最正确的按照雅各书就是以神为乐，乐意施给他们的钱财给更多的贫穷人，妥善的运用财富去从事有意义的工作，是人生的一个大智慧。雅各继续在第五章的第四节呢，提醒这些财富的人怎样运用他们的生命。雅各在这一段一开始的时候就用看哪这个字带读者注意富人的恶行。这个字看哪在雅各书当中总共出现了六次，第三章的第四、第五节、第五章的第四、第七、第九跟第十一节。由此可见雅各的手法呢是要唤起人的注意，他所说的话他是需要读者留心的听。富人的恶行可能是扣去了那些劳工的工资，或者是欺压那些穷人。这里的工人 可能是指在田间工作的农民，去收割庄稼的，他们每日的工资是十分的低贱，仅能糊口。现在如果再被扣去的话，是社会十分不公义的事情。贫者越贫，而富者越富，富有人所作所为是基于一种的欲望，就是在第四章里头所提到的那私欲的世界、鬼魔的世界当中，以欲望来去压制贫穷人，这是一种社会的不公义。这些不公义的事情是神是人都不允许的，所以那些工资必为工人申诉。可见雅各这里人格化的形容那不公义的情况呢，是一种巧妙的手法。工人就是这些收割者，他们呼求上天。其实这里的上天就是指耶和华神的耳中。万军这个字呢，就是希伯来语专用来描述神的用语，形容神自己。神是在听了这些农民的呼求，神不会忘记，也不会视若无睹。神是威严的主，必定审判那些恶人。雅各书第五章第五节就描述那些富有人生活的放纵，心中没有神，只注重现世的生活和眼目专注于地上的财宝，物质的价值往往就笼罩在人的精神世界，在物欲的享受中迷失了自己。金钱物资可以成为人为此而牺牲的一切的偶像，富人的可怜呢，他的地方就在于此。所以雅各书这里的经文就说，那些收割之人的眼神已经进入万军之主的耳了。第五节，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教养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第五节这里的心呢，是指整个人的生命，因为这些富有人以物欲来满足整个人的需要，造成人的败坏、社会的败坏，这是他们欺压贫穷者基本的态度。贪欲使人失去理性，甚至做出种种的恶行，自怜也没有用，因为审判要临到，宰杀的日子就将来到。为富不仁的人把义人定罪和杀害，在第六节当中描写的最清楚。贫穷者被富人抓住，在法庭上面被处理，这是在雅各书第二章第六节所描述的同样的悲惨命运。而这里所指的这个定罪也有理由在同处的经文当中发生，就是富有人以财杀人，谋害他人的生命。义人呢，在第六节当中是指受欺压无辜的穷人，他们的义在神的面前呢已经显示出来。所以雅各所论的贫富问题呢，是基于对欲望的自我控制。爱财的表现是因为人贪恋欲望的缘故，驱使他不管一切去赚钱积财，甚至欺压贫穷的人。这并非停留在人伦关系的讨论，而涉及形上的考虑，就是说贪欲的人是罪性，严重程度等同于偶像的崇拜，离弃了神的表现。神与人有美好的关系，但财力成为人和神中间的阻挡，所以人们呢要得着生命的智慧，需要把握与神美好的这个关系，寻求遇见神、经历神、亲近神，以神为友。倘若让这个贪欲呢 成为个人或者师位进步的其中一个动力的话，那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而所遭受到的审判也是很恐怖的。人的生命并比财富更重要，以信心回应生命，并非依靠财富的多少。财富不仅只是人身外之物，人身外还有许多所追求的目标。雅各这里就实际的劝勉，将人生命的焦点呢集中在敬畏神，因为神是生命的最高的主宰，也因为这样他是一个审判者。人或许贫穷，或许富贵，这都有神在人的中间，有神的介入，有神的旨意。只要我们弄清楚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必然能够克服这生命的试探，知道怎样处贫贱，也知道怎样处富贵，运用那些财富呢，为着天国的缘故。我们也必须要有信心，知道神必然会看顾属神的子女，不论富或贫。神要求人去仰望永恒，展望天国的实现。神对贫者还有富有者皆有审判，提升在贫困患难中坚守信心的人。如果我们能够对神忠心有信心，我们必然能够克服这末世的审判，也在今世当中呢将我们一切的归还给主，让他得到最高的荣耀，也让他的子民得到最多的祝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在这一课的讲解当中呢已经来到最后的一小节，让我用一些神学的这个概念呢来总结我们刚才所研究过的有关于雅各书第五章上半段的这个经文。雅各在他的教导当中是很注重行为，尤其是信心怎样在行为当中的这个表现，所以也在处理着贫富的问题上面，雅各很实际的提到应该怎么运用钱财，应该用怎样的方法来去积财。因为在没有智慧的选择积财做得不好的地方的时候，雅各就带来了末世的这个审判的灾害。所以那些有智慧的人都必须学习怎样处理财富的这个问题。雅各更加注重人的生命，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是永恒的，所以当他懂得处理他生命永恒的关系的价值的时候呢，他就有办法将他的生命归附在这永恒主的掌权之下。也因为这样，这里所提到的这个义人呢，他们呼求神，也就是在第四章当中所提到的那些懂得祈求神、亲近神的人，因为他们仰望神的帮助，神是最高的义。按照这种的思路，生命比钱财更加重要，而神就比生命更加重要了。因为神是有位格的神，人有道德的责任跟义务，命运不是掌握在一小堆富有人的手中。不论是富有或者贫穷，人生皆是短暂，这个在雅各书 前一章呢已经交代得很清楚，神在人的中间察看人的行为，而在末世因为他是一个审判官，也必然对着每一个人的行为做出审判，无论是富有人或者贫穷人。谁定断君子跟小人呢？答案并非人的良知，而是神自己。完美的人格按照雅各书来看，也不是从财力而来，而是遵行神的旨意。这也就是雅各书微妙的神学，而且是很实际的神学。雅各对安贫乐道所强调的是人有永恒的盼望，神拣选了那些贫穷的人继承神的国度，人在困苦的处境当中不应该怨天尤人，这些人应该等候神的帮助，亲近神，而且尽量的行善，因为行善是雅各所强调的德行。贫者自当努力面对苦难，但仍然需要将生命放在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上面。雅各乐道的精神就跟我们传统的儒家的思想呢是有分别的，因为儒家的思想站在现实性的考虑，而雅各是以长远的永恒的角度来看一个人乐道的精神。不过两者呢对于安贫乐道的看法是有互相帮助的。雅各对那些为富不仁的警告在经文当中已经讨论过，那么雅各的独特点是很注重末世性的色彩。社会不公义不合理的事情神是知道的，而且神会有严厉的行动审判恶人，那些为富不仁者会遭受到报应。所以富有人家应当寻求智慧去运用财富帮助有需要的人，不以势欺人，不以势欺迫贫穷者。雅各也提出了欲望贪恋的危险，因为就是这些私欲欲望使富有人家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况。雅各书第五章很关注人生命的植树，这植树一定要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人透过信心的仰望寻求神，以他有行为的信心去证实他对上帝的爱跟忠心。不论这个人是贫或者富，神在信息当中就成为现代人最好的一个教导。人在现实的生活中要掌握永恒的真理，生命比财富更重要，肉身的生命是短暂，我们不应该被贪欲所控制，我们应该祈求上天给我们的这个智慧，等候神的美好的旨意。我们也应该学习追求美好的人格，忠于义，天国的实现是信徒的期盼，神的审判至终会临到人间，我们不要因利而失掉永生。所以在第五章的第七到第十二节当中就劝勉读者应该怎样在患难当中忍耐。这里所指的这些患难就是指那些贫穷人在末世还没有来到之前，他们应该学习业薄的忍耐，知道虽然末世还有一段时间不是今生就来到，但是呢他们肯学习忍耐，因为忍耐呢按照雅各书来讲也是人生永恒人格一个很重要的学习。也因为这样，这里的末世论就提到了当一个人相信神的时候，他对上帝的信心在忍耐的功夫这方面操练出那忠于上帝的信心，不会受环境苦难所左右， 这样的人才是一个义人。所以雅各书这里所提到的这个义人呢，就像约伯那样，并不是指一个没有罪或者不会犯罪或者没有错过的人。相反的，我们看到约伯的例子，他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忍耐的人，因为他知道主给他的这个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所以这里教导我们向约伯学习他的忍耐，他的义人，并不是说我们不会犯罪，我们没有软弱，乃是说在这种患难的处境当中，我们懂得上帝的同在，我们知道他的怜悯，甚至在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能够立刻回转，祈求上天的饶恕，也认识他的怜悯。所以这些教训在雅各书第五章呢，都是很实际的这个教导，也教导我们现今的这个信徒怎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学习，能够活出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教训跟应许。祈求主继续的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境况当中能够看出他话语的事迹。让我们一起祷告。阿们的主，我们再次的感谢你，让我们从这段的经文当中学习，你的确是一个有公义的神，你的确是一个怜悯人的神。所以从历史的起初到终点，我们深信必然有审判，教导我们在今生能够学习把我们的信心就投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跟他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好让我们所作所为、我们的思念、我们的一切、我们的言语都能够带给更多人福气，也帮助我们在生活的属灵生命的长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天国的到来。阿们。